平安。
那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以前去你们那边多半是在实体敬拜，今天在空中能够见面，真的也是挺有意思的。那我大家都很清楚，今年从开年年初以来，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让全世界的人通通受到的控制约制，就是说不能乱跑。不能乱出门等等，以至于都没办法出行、出游或者去吃饭或等等都不行。那圣经上有一个人状况很相似，那不管状况如何，发生什么事，他仍旧可以行路。这个人叫谁呢？雅各。在创世纪32章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他是这样说的。那个 PPT 其实现在一直可以打下去，打到第几页去了？对，可以一直下去。现在应该出来一个对，这个停在这里好了。雅各书创世纪第32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他是这么说的：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就是二军兵的意思。一个且打呃继续下打下去，一个是人，因为是神，人跟神都走在路上，而且相遇了，他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大概可以这么说，人需要神。你一直打下去好了。人需要神，神看顾人。神 promote 人，就是提升人，他靠着雅各就靠着神的关系，有更宽广的路。病毒今天跟我们一样，也都走在这个路上，对我们的影响，第一个，神为我们人开一条新的路。纵然病毒疫情可以控制阻挡我们在教会里面崇拜，不能去上课，不能去上班，但是。阻挡不了神在我们身上为我们开新的路，这个新的路让我们可以在网上聚会，可以在网上上课，可以在家里面弟兄姊妹们一起查经，这是神为我们开的新路。他也为我们做新事情。我们不能够在实体敬拜，但是可以在云上照样敬拜，这是从前从来没有的想过，也没有人去做的。但是今天神为我们开了这样新的事情。另外呢，神也为我们开个新的生命。因为我在我们团契里面，本来在4月4号有一个洗礼，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受洗班一直在进行中，预备4月4号有5位弟兄姊妹受洗。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受洗班受洗的这个典礼就完全被耽误了。但是呢，并没有就因此而停止，反而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让这些受洗班的慕道友们可以直接进入到真理福音班，这本来是受洗以后上的，但是直接就带他们进去，以至于他们的灵命不会因为这样的关系而打断，不会因为受了洗以后，有的人就哇，我今天已经受了洗了，所以我可以去别的地方，我可以可能就不来聚会，不来查经等等，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结果把他们反而凝结在一起，因此我们。有了一个真理的查经班，那有位姊妹现在一直在带他们从创世纪开始读，也就是说给慕道友们其实已经在开始装备他们的灵命，希望他们能够灵成灵在走在灵路上成圣的路上不会有耽误，所以疫情虽然可以阻挡我们大家在一起，可是。却反而把我们更推向神，更靠近神。因此，其实我们仍然在走路，我们并没有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停下来了，没有。所以这是魔鬼仇敌绝对想不到的事情。但是反映出来也看，我们看见我们神是一个做新事的神，神是无论如何都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阻挡他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新的生命的途径。因此，就让我觉得仍旧行路这件事情，这个概念 非常的值得我们去探讨。雅各可以这样做，我们同样可以做。雅各当时也受到的拉班跟他的哥哥的这个捆绑，可是雅各仍然走路。他之所以能够仍然走路，我们经文可以告诉我们，完全是因为神的关系。所以以下时间我就想跟大家有三点一起来探讨雅各如何能够仍旧行路，这应该是我们今天也可以效法的。我们先做个祷告吧。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么一个时间一起来探讨，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有这么样大的一个阻挠，甚至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三个多月，甚至如果从一月份开始计算已经快要进入半年，但是这疫情仇敌魔鬼无法阻挡，我们的神要在我们他的子民在他每一个人的身上做奇妙的工，在雅各身上如何做工，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相信接受你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也可以顺着你的引领进入到新的境界里面。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给神，愿神借着这个机会，借着这样的信息得到我们每个人的心，教导我们跟着你继续往前走，仍旧行路。谢谢恩主，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靠着耶和华有更宽广的路，因此我们进入第一点仍旧行路。如果要能够仍旧行路，第一个必须要如此，怎么样呢？人需要神。现在进入第一点好吧。第一点就是仍旧行路，让神来为你开新路，因为我们人是需要神的。那如何才能够让神为我们开新路？第一个，我们不要被过去拖住，不要被过去的事情拖住。有一位女孩子突然之间失恋了，难过了两三天以后，她就发觉，我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啊？为什么被过去的事情拖住？他就到美容院里面去把长头发剪成短头发。他说换个发型，换个心情去旅游，开出一条新的路。前两个礼拜我们有一位弟兄他过生日，他的生日感言是这么写的，他说当匆匆经略过的一岁，就当匆匆略过的一岁，愿往后不离不停，然徐徐行之。他勉励自己，过去的一年匆匆的走过了，但是新来的这一年，我要徐徐的慢慢的走。我说你很稳健，你从前可能不是很匆忙，但是你有领悟，从今年开始你要很稳健的向前行。所以给期许自己有一个新的路，然后让神来带领。拉班雅各在拉班底下受了20年的苦，可以下一个页的呀。经文告诉我们，拉班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因此雅各心想，我已经受了20年的苦，那眼看似乎说不定会更难过，神就来告诉他说，你应该回家去了。创世纪31章第3节，神说你应该回家去，神就来为雅各开新的路，而且应许他要跟他同行一起回去。因此雅各就开始离开拉班，摸摸摸的走了。那拉班就听说以后就来追赶他。当他来追赶他的时候，神告诉拉班在雅各面前不可以说三说四。当拉班追上雅各以后呢，因为有神的吩咐，以至于在碰到雅各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神帮助雅各从拉班的手中夺回了所有应该得到的财富，这个是本来拉班要据为己有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雅各的劳苦代价就一切都付之东流了，但是神来帮助他把这些都夺回来。因此有神掌管的人生情势会逆转，神是弱者的神，神会扶持你走过困境，断开一切的捆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不要丢弃你勇敢的心。 离开拉班好像看起来是离开了一个捆绑，但是呢，他也看见了前面是谁在等待着他呢？他的哥哥以扫。可是前面的路途又如何呢？不知道，不确定，非常的不平安。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阻挡你，你必须要很勇敢的往前走去，不要丢弃勇敢的心，要往前走。何况有神陪着你去。我记得2010年那个时候，我们刚要到东边去服事，可是在出门前一个礼拜，我突然椎间盘突出，让我就发觉我可能一时出不去，也许是神还魔鬼仇敌在阻挡我出去服事神。那经过两三天的休息以后，我就发觉好像应该可以，也就是说，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希望你们都没有这样发生过这样子椎间盘突出的这种痛苦。那我曾经是两次，我现在讲的是第二次了。当有这个病痛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前一次经验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就必须要多半时间躺下来，如果不能躺，也是坐着，千万不要站着。所以我就想，那我开车坐着没有影响，我坐着开车没有问题。所以我就说好，那就去开车去，开4个小时到东边，然后去到那里。如果说我不站，我就躺着。所以仇敌魔鬼没办法拿这样子一个痛苦来阻扰我往前走。所以必须要知道，不管前面是如何，不确定、不安全，不要丢弃勇敢的心。所以在回家的路上，雅各碰到的以扫在前面，拉班在后面，一个在追他，一个在迎面要来诛杀他，就好像当年摩西要过红海一样，后有追兵，前面有红海挡住这个以色列的去路，但是耶和华神走在前面，耶和华神禁止仇敌说歹话，禁止拉班说歹话。耶和华神使那些软弱的变刚强，让雅各当拉班碰到雅各的时候，平常拉班的话很多很强势，但是在这个时候拉班什么话都讲不出来，只听雅各在训斥拉班。因此神帮助他夺回了失去从前所失去的所有的话语权利，让雅各恢复了自主的身份，有很尊崇的地位，依靠神行路，凡事都能顺利解决。所以无论敌人有多么强大，也绝对不会伤害到神手中要帮助的人。当神介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经文告诉我们，他们两个人双方立起一个柱子，然后堆石，把石头堆在一起，签下了一个和平的协议。然后两队人马吃喝，然后和好，成为一个有和平和谐的亲友，把一个原来该有的纷争变成为和平，在这种状况下各自仍然行路。所以有神的介入，我们有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切都可以解决，而且他为你开新的路，你可以仍旧行路。第二点，什么叫做遇见神？经文告诉我们，当雅各走在路上的时候，神的使者遇见他。神的使者遇见他，告诉我们说，神看顾人。神的遇见让人的生命必然改变。那走在路上，其实你遇见人是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我相信你们走在海德堡的大街上，常常会碰到一些你不认识的人、陌生的人，或者是突然看见朋友，这都有可能。那很多人当他们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呢，碰到一个星探，这个星探说，哎，你有没有兴趣当电影明星，你有没有兴趣去唱歌，哎，你有兴趣，他发掘你以后，他会造就你，让你成名。这都是很多的例子。在东北很多年前，东北曾经有一位小伙子，因为东北家里面很穷，因此呢，他就想说我到北京去做农民工。他有一天就真的跑到北京去了，到了北京以后呢，他就到处找工打，什么工都做，年轻力壮，因此什么工他都去做，为的是赚钱，赚了钱可以改善生活。有一天坐在公交车上， 有个人盯着他看，他的心里很毛，就是你为什么老盯着我看呢？那个人就走过去，后来问他，你有没有兴趣当模特儿？他听了这个话以后，脸就懵了，什么叫模特儿？一个生长在农村的人怎么叫，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模特儿。然后那个人就跟他解释，就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穿着衣服在舞台上这样走走动这样。他说不干，因为不懂嘛。他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打工，我要赚钱。那这个也可以赚钱。他说我没兴趣。但那个人他告诉他说你要不要试试？他说我不要，我不必。但他说 OK， 这样我把名片给你，你有哪一天你有感动，你有需要，你打电话给我。后来他。这个人也向他要电话，他说我农工到北京来哪有什么电话，但是我刚刚住在一个朋友家里，他家有电话，我把这个电话给你好了。他就把这个电话给了那个人，回到朋友家，他就告诉那个朋友今天碰到一个神经病，问我这个这个那个朋友说，哎，你应该去啊，因为大概是在北京待久了，懂这些，你应该去啊。他说没兴趣，然后第二天他就走了。隔了几个月他又回到他朋友这，那朋友说，哎呀，你回来了，有一个人一天到晚找你，你找了好久好久了。问什么人啊？他就那天找你当模特那个人，他就问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要不要打个电话给他。他不打，后来那个朋友鼓动他，他就打了。打了以后呢，那个人就跟他讲讲讲，居然把他说动，他说好试试看，他就真的去了。从此他成为中国人中间，大陆中国人中间第一位男模特儿，第一位男模特儿。刚开始训练以后，第一次走秀的时候，因为灯光打得很比较暗，所以眼睛看不见，就摔下舞台。他自己说给大家听。因此，在路上碰见一个人，其实也没什么稀奇。但是你在路上碰见神，那可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因为神要改变你的生命。比方说，第一个。在灰心跟惧怕之中，你要遇见神，神会让你经验神的同在。在夏甲创世纪16:7里面，夏甲因为莱不会生育，以至于莎莱说 OK， 我把我的婢女夏甲给亚伯拉罕，因此夏甲就怀孕了。怀了孕以后，他就迫害这个祖母，那祖母就要把他赶出去，有一天就把他真的把他赶出家门去了。赶到家门，赶出去以后，他就这个夏甲就走到哪里？走到一个旷野，创世纪16:7，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的水泉旁遇见夏甲，遇见他。那个使者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他说：“我被我的祖母赶出来了，什么原因？什么原因？”这个使者就告诉他说：“我告诉你，夏甲，你还是回到你祖母撒来那里去。”我知道了，我一定会让你的儿子也成为一个大族，也有很多的后裔。他说你现在可以回去。夏甲一听，哦，不得了，在16:13，他说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耶和华神是看顾人的神，因此在我们灰心跟惧怕中间的时候，如果你碰见神，你要知道你已经碰见了贵人，那个贵人是看顾你的神。第二个，你遇见神可以使人在既定的框架中间经历到那不熟悉的神。保罗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名字叫扫罗，他是专门逼迫基督徒的，但是有一天他在走去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碰到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用大光照着他，让他匍匐在地上。从此保罗改变了一切，他后来改名叫做保罗，而且呢，原来是阻挡福音的，现在变成为福音的使者。不但如此，因为他成为福音的使者，神就加给他够用的恩典，而且与他同在，就成为基督奥秘教会的发扬者。所以也许你的脑筋，你的生命中现在在一个既定框架当中，你不认识神，但是这个时候如果神来找你，如果你遇见神，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因为你会经历到那不熟悉的神，使你成为生命会有改变。第三个， 为普通及失落的生命注入事物跟期望。在马太福音里面 第八章第二节里面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看见耶稣来找耶稣，希望耶稣基督 能医治他的大麻风。 耶稣基督真的用手摸他，然后说 你的病好了，然后告诉他说你去给大祭司查看。这个大有大麻风的病的人呢，他眼看已经是失掉生命的人，可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呢，他的生命完全改观，所以注入在他生命中注入新的事物，他得到新的盼望，他的盼望里面得到生命的重生。第四个，为平凡的人带来惊喜。当约书亚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正在站在山头上，正在想说我怎么攻下这一个城，因为这个城是又高又大，然后呢城墙是两层，每一层都很厚，我如何才能攻打下来的时候，他正在思想我该怎么办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站在旁边，这个人手上拿着一把刀，他说你是在帮我的还是帮他们的？那个人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吓得约书亚赶快跪下来，然后那个元帅说这是圣地，脱下你的鞋子，然后就告诉约书亚你该用什么样的策略来攻打耶利哥城，也就是大家都很清楚的绕城 七天，然后最后一天七次，用这种非常奇特的策略让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人往前直上，赢得了耶利哥的胜利，也造就了约书亚他的灵命往上提升，成为真正以色列人所佩服的一位领袖。所以如果遇见神的话，问题就不再是个问题，因为所有的问题神都替我们解决了。但是遇见神意味着告诉我们什么呢？遇见神其实告诉我们，神与我们同在，神在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要交出我们的主权，我们必须要信靠顺服神。这样的话，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随着神进入到更宽广的路，仍旧行路。所以当雅各走在路上的时候，耶和华的神遇见他，叫雅各看见，哦，原来神是与我同在的，不但是同在的而已，而且 是第一军，他的得胜是靠的第一军，不是第二军，也就是不是后备部队，乃是前锋部队，而且最精锐的部队。还有就是一条很平凡的道路，当人跟神相遇的时候，这个地方原来叫马哈念，却变成为一个非常值得人纪念的地方。那如果你是在海德堡认识神，是你在海德堡遇见了神的话，海德堡成了非常值得你纪念的一个地方。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当一个平凡的人遇见神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变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人，有生命的人。所以不论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但是在我们人生中一定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经历，而且可以经历，最好去经历的，就是遇见神，而且要确信神一直同我们，一直与我们同在的。这是第二点。好像最后还有几个字可以打出来吗？对，遇见神的都能够跟随神进入更宽广的道路，雅各就是这样。我们进入第三点，跟随神还必须要得胜。如果只是跟随并不是结束，跟随还必须要得胜。所以得胜就是神要提升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提升我们的人， promote 提升的意思。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绝对不是仅仅得救就可以满足，还要得胜。因为神是 promote 人的神，神在每个基督徒身上，恩上要加恩，荣上还要加荣。因为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主再来的时候，主说得胜的我要赐给他，那七个教会里面，每一个教会里面神都这样说了，主说得胜的 我要赐给他、啊、每一个教会都有不同的东西，所以得胜的得救是一件事情必然的必要的，但是得胜也是必须要进入的，也是必须要去得到的。因此怎么样才叫得胜呢？得胜是什么意思？还有底下一起好吧，什么叫得胜？如何去得胜？得胜是做什么、啊、如何活出得胜的一个生活？所以什么是得胜？我们先看什么是得胜。也许你说我跟我太太吵架我都得胜了，或者我跟我先生吵架我都得胜了，那个不是得胜，那只是赢而已。因为你吵赢了，下次你可能就吵输了，或者是在竞赛中间，你今天跟你的好朋友或者是陌生人打一场羽毛球，或者打一场乒乓球，或者打一场高尔夫球，或者是总之你跟人家打球，甚至奥运会这一年这一届你得了冠军，你赢了，那不是胜，那是赢了。下一次你可能输了，所以你得胜不是讲输赢，输赢是一个相对的东西，得胜乃是超越，是绝对的。也就是今天比昨天要好，今天的我比昨天的我有成长，这个成长是看得见，回不去的。马丁路德他是这样子的，马丁路德的经历，他说为什么他说得胜，因为有人问他，马丁路德先生，你最怕的人我相信是坐在梵蒂冈的教皇，因为他一天每天都要想办法要追杀你。马丁路德说No, 不是的，我并不怕坐在梵蒂冈的教皇，我最怕的是坐在我心中的教皇。坐在每一个人心中的教皇是谁呢？是我，就是自己。所以我每天都要得胜我自己，而且一天比一天得胜，以至于在我生命中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让我内心一天心事一天，这才是真正的得胜，这才是真正胜过自己，才是真正的得胜。所以得胜，何谓得胜？就是要超越，超越谁？超越自己，不是超越别人，乃是超越自己。我今天看昨天，哇，我有进步，那期盼明天看今天，我还有更多的进步。所以得胜是 overcome。英文圣经里面是用 overcome， 它不是用 win， 它不是赢，它是用克服，它是用胜过。那接下去就看，既然我们明白得胜的意义是这样，那得胜的关键在哪里？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得胜？进入下一章，下一个 PPT， 如何才能够得胜？得胜的关键在哪里？就第一个，必须要神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这是最难的，这是最难但是最重要的，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也就是让神在你生命中做主，不在任何领域自己做主，要把自己倒空，要把自己所有旧有的习惯通通去除掉，换上神在心中做主，赐给我们新的方法，新的事情。雅各在前面对付拉班的时候，他把自己完全交给神，神做主，以至于神可以阻止拉班在雅各面前说东说西，所以雅各得到了一个赢过或者胜过了拉班，以至于他可以继续行走。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当他往前走，虽然看见眼睛看见有义军陪着他走，可是他心中对他哥哥以扫的害怕，使他想起来，我从前是用什么方法胜过我的哥哥。他心想，我哥哥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贪吃 红豆汤，我就送他一碗红豆汤，他就把他的长子名分给了我。他心想，我今天再碰到我哥哥，我送他礼，送他礼。但是我们要知道，送礼给魔鬼是讨不到好处的。可是他就心想，我从前是用这个方法，我今天还是用这个方法，一直打定主意，我不听神的，我要用我自己过去就有的习惯来面对哥哥。他没有让神做主，自己做主，意思他就是安排先送礼物，万一礼物不成，还有仆人在第一队，然后再接着是妻子孩子，然后最后是他自己。他心想，当我的哥哥不要礼物，也杀了我的仆人，但是看到我的妻子跟孩子的时候，心里面应该有一些同情心。也就是说，他用他的妻子儿女，希望用一种伪装的方式来跟暗黑势力来讨，来装可怜，装成可怜兮兮的样子，就跟他从前一样，用伪装的方式装成可怜兮兮的，需要得到同情。但是我们真的真的不能忽视，黑暗的势力绝对不会同情我们，你装出来同情，不会的。因此这些所有坏的习惯都不适合继续存留在心中，我们的心已经应该是神来做主，应该交给神来处理。所以神不放过雅各，神就来跟雅各摔跤，阻止他蛮干，要雅各学习谦卑，学习让神来对付。今天也许神不会像来跟你摔跤，来跟雅各摔跤一样，但是神常常用话语来跟你摔跤，对吧？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神常常用圣经的话语来跟你说这个说那个。那个时候当你心里面不想接受，没办法接受，怀疑要不要接受的时候，神在跟你摔跤，神在跟你摔跤。所以必须要注意，在这个时候你必须要交出你的主权，让神知道，要让神知道，送礼没有办法除罪，人无力自救。说实在话，人无力自救，需要神来救。诗篇第46篇第10节他说，挪开你的手，让神来做主。所以第一个，必须要让神在你生命中居首位。雅各第一个学的就是这个。第二个，让神的话语改变你的生命，也就是你要低下头来让神来雕塑你，然后呢，让神来引导你，要让耶稣的话用他的生命来改变我们，使我们属肉体的生命改成为转变成为一个属灵的生命，活出耶稣基督虚己谦卑信靠顺服的心，正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九节所说的，让我们心思意念行事为人有耶稣基督馨香的样式，以谦卑束腰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让属肉体的雅各变成为一个属灵的以色列。因为神说你不可以再叫雅各，你必须要改名成为以色列，也就是他的属肉体的雅各改变成为一个属灵的以色列，降服在神的面前，这才叫做得胜。也就是说，你得到了神的心，得到了神的祝福，这才是得胜神又得胜人。在这个状况底下，他的心性完全改变，是不再是像前面的出一些诡计的方式来讨好，来面对他的哥哥或者面对世人。正如同样，我们也要改变我们的心性，让我们有耶稣基督心性在我们身上，让属灵的，让有灵命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活出来，这才是讨神的喜欢，这才是胜过了我们自己，会赢得神的祝福。第三个，必须要活出有刚强壮胆谨守仁爱的行为，要行出来，行出来刚强壮胆谨守仁爱。因为有耶稣基督羔羊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已经被更新了，肉体虽然残废，但是灵里是刚强的。雅各被神摸了一把大腿就瘸了，从此以后他永远是瘸着腿走路，他必须要有拐杖。如果当这个 你如果看到很多画面上都看他拄着拐杖，那后来也拿着拐杖在法老面前祝福法老，所以一个瘸子原来是一个很精壮的一个汉子，现在变成个瘸子。瘸子当他明白他的心性该有的心性以后，经文告诉我们太阳出来了，他走在最前面，他原来根据他自己的计划是走在最后面，可是当他明白他该站在什么位置，该活出什么样一个生命的时候，他走在最前面，他走在队伍的最前头，担当一切的罪的后果，他想杀就杀吧，有神与我同在。所以他在越来越靠近以扫的时候，他七次俯伏在地，非常谦卑，非常虚极的，非常存心顺服的来到以扫的面前，他用谦卑的心唤起了以扫怜悯的心，神就使他们俩兄弟两个见了面，不是像从前20年前打杀，不是，乃是相拥哭泣，泪水冲刷掉所有一切多年的仇恨恐惧，两个人终于同归于好，而且可以各走各的路。所以神可以叫拉班谨言慎行，同样是神也可以叫以扫改变心意啊，同样的也可以改变心意，让以扫很乖张的一个心情变成一个很祥和的心情，就当他们碰在一起的时候，一切都解决，一切都变成了和平了。所以如果今天我们遇到事情，我们的心性，我们的做法也跟雅各一样的话，我们必须要除去，不要坚持自己蛮干，不要跟神去摔跤，我们必须要除去这样的恶习，要依靠神，要依靠耶和华方能成事，必须要谦卑认罪，言语柔和，我们才可以得到神的心。我们得到神的心，其实就得胜人了，就可以人就走路。所以罪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但是神的爱，神耶稣基督在所显现给我们，所教导我们的，以谦卑束腰，这是一个神的爱，就能够彼此饶恕，而且和好。所以这是雅各从雅各在这里所学习，也告诉我们我们所该学习的。那真的从第一个人就行路，你必须知道人需要神。第二个，遇见神的时候，我们生命会改变，因为神会照顾我们。神要最终要带入我们进入到得胜。如果我们也按照雅各的方式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神做主。耶稣基督生命活在里面的时候，以谦卑束腰，一切都能够平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经文说雅各得神，得胜神又得胜人，这是真正的得胜。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呢，最后我们要看得胜神。整个故事里面，整个事件的记载里面，我们一起来思想结论。我们一起来思想，雅各因为活在罪里面，所以他跑到他哥哥跑到拉班那里去。那拉班代表什么？拉班岂不就代表像生活中我们遇到的威胁跟捆绑吗？因为雅各到拉班那里去生活，其实在生活中他受到很大的威胁哦，只能这样子，不能那样子，又被他捆绑。以扫呢，在我们生命中，以扫代表什么？在经文里面有教导我们什么？以扫就好像生命中辖制我们生死的一种黑暗权势，因为以扫给雅各带来就是我要杀你，所以这个要杀死他的这个生死的权势，这黑暗权势在雅各身上20年之久。所以我们跟雅各差不多，雅各因为犯了罪，因为得罪了以扫，犯了罪，所以他逃到拉班那里去。也就是说，他在拉班那里生活中讨不了好，生命中又受到辖制， 那如何能够解决？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神，只有神。所以我们在当雅各生活在拉班跟以扫的威胁中间的时候，胜了拉班只算胜了一半，还必须在生命中得胜以扫才算真正的得胜。也就是耶稣说，那杀身体与灵魂，那不能杀身体跟灵魂的不要怕他，但是那杀生命又杀灵魂的，那个才要怕，那个才要怕。所以雅各是因为这样子，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可以看下面一页好吗？拉班不能再做雅各的主人，也就是世界同样的，因为我们都活在罪里面了，生活中生命中因为罪的关系，我们跟雅各活在拉班跟以扫底下是同样的状况。世界拉班无法在雅各身上做主人，同样世界对我们也没有任何权柄，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以扫不能再决定雅各的生死，正如同黑暗的权势不能胜过神的权能，因为神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黑暗权势，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我们从神来领受的生命。今天我们也有同样的比喻，病毒疫情困不住我们的生活内容跟步调，好像拉班一样，因为拉班限制了雅各的生活，控制雅各的生活。今天病毒同样的捆绑我们，让我们生活内容跟步调跟完全以前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做主，耶稣基督会赐给我们一个稳定的心态心意，让我们的生活中仍然按着神的话语的步调行进，因此我们不受他限制，不受疫情限制，病毒也不能再威胁我们身心灵的健康的生命，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身上，正如同以扫没有办法再来决定雅各的生死一样。所以无论如何，雅各仍旧能够行走，其实也就告诉我们，我们也不必怕任何病毒，也不必怕任何的病毒的病变跟疫情，我们只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真的靠着耶稣基督往前走，一切都会正常，一切都会没有问题。所以进入到最后一个PowerPoint。OK， 再接着下去。所以不要惊慌，疫情病毒可能会限制我们的生活方式形态，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心理，但是记住雅各最后不惊慌不害怕，因为他是在耶稣基督里，因为在神那里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他可以持续的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样，也可以这样子，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也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只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就可以不管前面道路是如何，不管前面的形势是如何的不明朗，也不知道下个月以后我们可不可以再仍然这样子的聚会，还是回到实体敬拜，是不是还可以上街去吃馆子，是不是可以上街去走动，是不是可以到公园里面去，或者是旅游，或者是回国回家，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仍旧行路，不但仍旧行路，而且徐徐行之，也就是从容不迫地往前走，不需要匆匆忙忙，也不需要担惊害怕，不需要。我们有这样的生命，我们就可以稳健致远，走得很稳，而且走得很远，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因为神看过我们，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一起祷告好吧。天父，我们谢谢你，雅各真的从你那里学到了生命，新的生命，他知道自己过去的不对，自己过去所犯的罪，以至于在生活中在生命中受到了辖制，受到了捆绑。正如同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也是在生活中跟生命里面受到罪的侵扰，受到罪的辖制，受到罪跟死亡的威胁，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在钉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们，叫我们不再惧怕，在耶稣基督里有平安也有喜乐。今天全世界 已经整个半年的时间在病毒的侵扰底下，生活大乱，经济也衰退，一切都在走下坡，在沉沦中间。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为有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有耶稣基督的话语支撑着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恩典一直与我们同行。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你的生命是那刚强、仁爱、谨守的生命。主啊，我们有你，我们可以往前行。我们之所以能够往前行，也因为有你。谢谢恩主，继续与众弟兄姊妹平平安安，保守大家出入得平安，也不受病毒任何的影响，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继续往前行，仍旧行路，徐徐行之，稳健致远。谢谢恩主，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